我想在座的每个人的话呢，也一定会一定去过很多次度假的机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是你为什么喜欢度假？为什么喜欢去？可能有人说，哎呀，我去什么看名胜古迹啊，去看那个山川河流各种景色，我去看什么看朋友，看家人。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你想去度假？我想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哎，休息，对不对？我们很想什么？离开这个繁忙的城市，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段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让我们心灵的话呢得到安息。但结果如何？结果如何？等度假结束以后，有多少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了，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息了？有多少时候？记得好几年以前好几年以前的话呢，我们一家人与另外一个家庭去加拿大的温哥华一带去游玩。在去以前，我提醒自己这一次去的话呢，一定不要安排的太紧太紧，免得太累。但结果呢，你猜会怎么样？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到地方以后的话呢，在潜意识里面提醒自己来一趟很不容易是不是？来一趟很不容易，一定要争取时间多玩几个地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时间在是坐在车上，在开车赶时间。那记得我开到一个红绿灯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红绿灯，本来灯已经变黄了，那我没有踩刹车。车还没有过去以前的话，另外一个方向的灯已经变绿了。等到我紧急刹车以后，我的车停在了什么？停在十字路口的中间。横向来的一辆车的话，它的车头停在我的车头前面一两尺的地方。当时我开得非常清楚，因为车离得很近。我看到那辆车里面有个司机，是一个老先生老先生的话呢，在那儿对我微笑，向我招手，并示意让我先过去。你想当时大家坐在车里面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旅行结束的时候，那我们两家人要开车从哪里从维多利亚市的港口要坐轮渡，要到我们华盛顿州的安吉拉港口。由于时间安排得太紧凑，等到我们两部车以高速的冲到那个港口的时候，港口的门眼看就要关上了。我们是最后两部上船的车。你想想看，当时坐在车里面的人在想什么？没话可说，是不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就是你度假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原本打算一家人好好的出去休息一段时间，但是等到假期结束以后的话，身体会感到精疲力尽身体和心灵的话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安息，反而感到什么？感到更累。你也许想过想改变，但是一直没改变。所以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渴望有没有渴望有一种休息与安息。那如何才能得到安息？如何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安息的人生？好，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我翻了以后由我来读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听。马可福音的第二章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什么进了神的殿，吃了 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来建造我们的心思念，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来到你面前啊，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求你真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是啊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也应该很熟悉哈，那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啊？我们每天如何能够感受到安息？我们每天有没有安息？特别是在这个极其繁忙的时代，我们有多少时候感受到安息？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啊每天过一个安息的人生？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常常思考这几个问题，我甚至还问自己：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神里面有感受到安息吗？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盼望这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思考这几个问题，也盼望能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所帮助。在第二章23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行路的时候，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礼拜六，那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应该是去啊犹太会堂的路上，去啊会堂的路上。那经过麦地的时候，门徒们啊掐了一些麦穗。那在其他地方也记载，他们掐了麦穗以后，他们是用手来搓着吃啊，搓着吃那个麦穗。显然在去啊会堂礼拜的路上，门徒们啊是饿了，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在麦地里面啊掐些麦穗啊来充饥。假如我们对啊犹太人的习惯不太了解的话，我们会以为啊在别人的地里面掐麦穗啊似乎很不道德。但是我们需要看一下啊其他的经文啊如何来啊说的。比如在申命记23章24到25节那个地方记载，他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不光是吃，还是可以吃饱，只是不可装在器皿里。你进了邻舍的站着的褐甲，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来割去褐甲。那这儿讲得很清楚，这些条例的话是来啊帮助体贴那些经过啊果园和庄稼地的旅客们，他们可以进到果园里面啊葡萄园里面尽情的来享用啊来充饥，只是说不可以带走啊，不可以把别人东西来从地里面带走。那在今天的话呢，中东地区实际上有些地区还是保留着这种习惯。那门徒在掐麦穗的时候，掐麦穗吃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有，是吧？看见人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说下面一节，24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啊，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儿呢？”啊，法利赛人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在质问耶稣：“你的门徒什么？为什么掐麦穗吃？对不对？为什么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就是，换句话说是他们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在安息日掐麦穗吃。那我们也知道，从马可福音啊第2章的下面一开始， 文士们就三番五次的就来挑战主耶稣。比如说第二章的第五节，主耶稣对他的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文士们挑战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说健忘的话了啊，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等到主耶稣被邀请到了税吏利未家坐席的时候，文士们又来问他，又来质问他，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在十八节的地方再一次来啊挑战这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叫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又一次的啊来质问主耶稣，你的门徒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儿？你说法利赛人真的问题在哪里？真的问题在哪里？他在反对门徒们掐麦穗吃吗？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啊，他们对掐麦穗本身的话呢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问什么？他们为什么在安息日啊？为什么在安息日时候来掐麦穗吃？是掐的时间不对。所以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啊，门徒们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工。啊，做了不该做的工。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掐个麦穗的话算是做工吗？算是做工吗？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说是啊，圣经里面啊关于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一些教导啊是如何来记载的。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了十条诫命中的一条，就是有关安息日做工的条例。在二十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他说：“六日要劳碌做工啊，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在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是否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说啊，耶和华神用六日创造万物，第七日便安息啊，并赐福给安息日啊，在要求所有人六日做工，但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以目的是给人以安息的时间啊，有安息的时间。那在申命记的啊那个地方又重新强调，在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又重新强调，特别是前到啊，除了刚才讲的以外，增加了一条，在第十五节，他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农啊，做个农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地方又特别又加上另外一个理由，耶和华神要让他的子民纪念他们在埃及地做过农力的经历啊，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未农之地解救出来，说耶和华神让他们什么工都不要做啊，要在那天停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来享受从他那儿来的啊安息。但是到底是安息日什么是算是做工啊，什么不算做工，在这一点上啊犹太人是大做文章。那在记载犹太人的啊这啊传统的犹太法典里面有二十四章记载关于安息日的一些啊条例，那很多的话是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没有根据的，啊是犹太人啊凭自己的标准是可以加上去的。比如说在安息日你走路的话，你走的距离不可以离开你住的地方超过三千英尺，也就是大概一千米的样子啊。你离开你的家，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话都什么都违反了条例，是不是？都超过了一千米了。那么身上带的东西那个重量不可以超过什么一个干的无花果的重量。你看一个干的无花果有多重，很轻，是不是？所以是另外的话说是在安息日的话不可洗澡，为什么？免得水站到地上把地板给冲洗了。另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在埃希尔，也是犹太人的话，连按那个电梯的电钮都不能按。在那个特拉维夫那个地方啊，那个城市有一座那个三十几层的希尔顿饭店。那么在埃希尔是不能按电钮怎么办呢？那跑楼梯跑三十几层是不是？那一种办法可以锻炼身体，另一种办法什么？它什么在每一层电梯的话呢，都自动设置，它自动的开，自动的关。所以你三十几层的话呢，每一层都停，每层都关，你不需要按的。啊，不需要按的，所以因为你按的话就什么，就做工了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就是犹太人的话，已经将那个在埃希尔不可做工啊，延伸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刚才读到了，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三章啊，在记载了那个安息日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哭开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啊。这里说众人窥探啊，窥探耶稣，众人这个地方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外，一定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什么样的心态？他们要准备找茬啊，来控告耶稣。他们控告什么？他要看看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到底会不会来医治那个人。他们要看看主耶稣会不会来冒犯他们所持守的安息日，在安息日做工，也就是治病。那刚才讲他们控告啊，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啊，在这里有控告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从这两个啊，这两个事情来看，在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很显然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已经是将那个安息日什么变成了规条，他们是紧紧的来没收那些规条。他们这样没收的结果是什么？安息日本来是让他们要得到休息，得到安息的，心里面得到安息，但是他们根本就忘记了神设立安息日的啊，根本的意义。他们已经被那些规条啊，将自己捆住，没有办法去享受在安息日里的安息。他们失去了那个安息，同时他们也限制啊，他们限制别人在安息日去啊得到安息。那我想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没收一些习惯？啊，坚持一些传统，而没有真正的啊，在神面前得到安息。那我们一家人的话，每天晚上在休息以前，都会有一个在一起祷告的时间，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五到十分钟，啊，5到10分钟。那么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感恩啊，祈求祷告，在神面前有一点啊，有点安静的时间，本来是很好的，可以让我们一家人啊，一起来享受啊，来自神的这种平安、喜乐与安息。但是有时候时间有点晚了，或者我自己的心态的话呢，根本就没准备好。为了要维持一家人啊在一起祷告这种习惯，我会火急火燎的什么，把一家人赶快叫在一起，干什么？要祷告啊，是不是？要在一起祷告。表面看起来挺好的啊，把一家人拉在一起要祷告，但实际上的话，我有时候我心不在焉，也会影响到家里面其他人的啊心态。你说我这样做的话，心里面会有平安吗？会能够啊会得到安息吗？不然自己没有，也影响了什么？影响了其他人。另外，神是看我的心，那样做的时候，神也不会喜悦。所以我自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调整我自己。来求他帮助我来调整我的心态，能够啊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在一家人在一起祷告之前，先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准备好自己，而不是什么敷衍了事，做表面的工作。那这样的话，我才可能能够在神里面得到啊平安、喜乐与安息，才能够讨他的喜悦。那在圣经里面，针对法利赛人的质问，主耶稣是如何来回应他们啊？如何来回应他们？在第二章的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也没有念过吗？26节，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那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我这儿来简单的读一下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渐渐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儿，我差遣你委托你拜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母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若有3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谁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这里讲到大卫被扫罗王追杀，逃到挪伯这个地方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那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主耶稣提到的那个祭司的名字叫什么？亚比亚他。那撒母耳记上呢说的是祭司亚西米勒，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两个名字不一样，似乎有点出入。但是从那个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那儿，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提到的亚比亚他是亚西米勒的儿子显然那父子二人当时那个时候都是做祭司，那么所以主耶稣指的是父子都为祭司的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时候。那大卫来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要食物吃那么祭司也告诉他手下没有别的食物，只有圣物圣饼是献给耶和华神的。按照犹太律法圣饼被更换下来成为陈设饼陈设饼只可以称为祭司的食物别人是不可吃的。特别在比如说在利未记22章第10节那儿记载，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但是在撒母耳记那儿记载，祭司就拿圣饼给他，也就是给大卫。为什么？祭司那是不是触犯了律法？那祭司亚西米勒体恤怜悯大卫，看到他的境况，看到他的需要因为大卫和跟随的人处在饥饿处在缺乏当中迫切的需要帮助。那祭司的话呢，满足了大卫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的需要，让他们在身体上能够经历到这种安息在心里面也得到满足。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提醒法利赛人大卫当时所遭遇的那么祭司怜悯他们，让他们经历了这种在安息里的满足。他要提醒主耶稣要提醒法利赛人不要墨守成规，让自己掉在这种规条里面自己被捆绑住，自己没有办法经历到在安息里的满足他要让他们很清楚，那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让人要经历在身体心灵上的满足。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在安息日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第3章呢那儿记载的。那么透过这件事情，主耶稣再一次让文士和其他的在场的人更加明白安息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第3章的3到6节这儿记载，那么耶稣让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 告诉他起来寨子当中，又问众人啊，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什么有什么反应？他们都不作声，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啊，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把手就复了原。那么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党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说那酷盖一只手的人啊，那样的人的话呢，你可以想象他每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遇到别人的歧视，特别是在会堂里面还要啊受到那个自以为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啊这种歧视，那他没办法啊，没办法有安息。主耶稣怜悯他，怜悯他，让他站在众人面前啊，来质问，来反问啊，来反问他啊，边上人来窥探他们的人，这些人怎么反应的？他们不敢作声啊，竟然不敢作声，为什么？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在安息日的话是可以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祭司是可以献祭的，献祭是不算是违反啊违反诫命。在那个路加福音啊14章那个地方，主耶稣也特别提醒了律法师跟法利赛人，那在那个安息日，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有一个患有水骨病的人在那里啊，那些人的话呢，周围的人的话也是在窥探耶稣，看主耶稣会不会医治他啊。在那个安息日，主耶稣也是照样医治了那个患水骨病的人。在第五节这样说的哈，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言下之意，在安息日，法利赛人愿意啊，将掉在井里的驴或牛给拉上来。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做工，他们显然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啊，什么是做工，什么不是做工，什么工可以做，什么工不可以做。但在他们看来，在安息日掐麦穗为别人治病是不可以做的工。他们可以顾及到僧畜的需要，而面对有基本需要的人，他们没有怜悯之心啊，没有爱心，显而自己说已经完全掉在了一些啊一些规条里面，一些观念里面，并且在死守啊那些自己啊以为对的一些规条啊，没有办法来享受到啊在那个安息里的满足，也同时在妨碍了别人啊，妨碍了别人去经历享受啊在安息里的满足。所以在第五节，耶稣啊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手一伸啊，手就复了原。那主耶稣用很严厉的眼光来质问他们，对他们的刚硬的心表示担忧。当主耶稣命令那啊酷盖一只手的人伸出手来，那个人顺从了主耶稣的命令，把手伸出来。等他一伸出来，手就马上什么？马上恢复了正常。除了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话一出来，病就得医治。所以主耶稣啊怜悯那个人，让他的身体啊得到了恢复，满足了他的需要，让他渴望已久的那种安息得到了满足。那对主耶稣的医治，周围人又是如何来反应的啊？后面一节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啊。法利赛人他们身怀恶意啊，故意与主耶稣来敌对，他们自己的话跟啊享受安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自己啊没办法享受想让别人啊那个称为安息日的奴隶啊，没办法能够享受在安息的满足。所以正如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那儿 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他们把男带的重带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对，他妨碍别人，自己没有得到安息，也来妨碍别人。那我们自己想想看啊，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一个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样啊？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啊，每天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候在经历到在安息里的满足？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经历到安息的满足？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经历到安息的满足？我们在教会，来到教会里面，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有没有经历到安息的满足？假如没有的话，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接下来在二章的二十七节啊，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在这儿，主耶稣直截了当的告诉法利赛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不是反过来，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从其他一些旧约的经文也可以知道，安息日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凭据啊，一个特别的凭据。比如在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为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主耶稣啊，没有半点要反对安息日，而是将安息日的目的解释得更清楚，将安息日意义解释得更清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是安息日是给人安息啊，不是把人给捆住。在二十八节接着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主。所以主耶稣自己是人子啊，既然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就自然成了安息日的主啊，他是安息日的主宰。既然他是安息日的主，那真正的安息只能是来自他，也只有在他里面啊，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与满足。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那儿自己说的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已经在复活的基督里进入了安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有没有经历到这种安息和安息的满足？我们有没有将那劳苦重担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有没有将重担来交给他？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拼搏，是靠自己的本事在打算，在筹划啊。我想我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啊，我请那个童哥放一张照片。你看到什么了啊？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了？这位女士背着一个庞大的一个行李，抱着自己的孩子在干什么？你猜猜在干什么啊？在赶火车。身上的包袱至少比她自己的身体要大两倍以上，一手还要抱个孩子，对不对？另外一个手呢还要拎着一个重重的一个什么，重重的一个包。她在步履艰难的往前行走，往前行走。想看我们自己，想看我们自己，我想这个照片可以拿走了。想看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时候像这位妇人一样，身上被各种各样的包袱压得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知道你每天啊，你每天背了多少东西，背了多少包袱，那个包袱那儿装了什么？我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里面是装什么？装了房子，里面还装了什么？装了汽车， 装了股票，还是装了那个孩子申请大学的申请材料，还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每天背的东西很可能比这位女士背的什么还要多得多，还要多得多。有些东西我们背的可能表面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背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背满了什么？很可能忧虑、烦恼、嫉妒、贪婪，甚至犯罪，心里面装满了这些，背满了这些东西。这里面外面的东西，背了这么多东西啊，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让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把这些重担放在带到主的面前，没有时间在他面前安静，没有时间在他面前祷告，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疲惫，越来越疲乏。甚至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本来盼望能够得到安息，心里面也是好多时候没有感受到，没有那安静，没有感受到安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而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你说，哎，我来了呀，你说我不是来了吗？你的心有没有来？看起来你来了，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这儿？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将我们的恶交托给主耶稣，还是自己一直在扛着，一直在挺着硬撑着？说特别是在这个繁忙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忙碌在忙碌，很少有时候能够停下来，停下来能够在神面前安静将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的身上的重担交给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安静，没有能够停下来。那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也常常的刻意的能够停下来慢下来，比如说在那个马可福音前面1: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主耶稣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休息，刻意提醒自己，他自己这样做，也刻意的提醒自己的门徒也这样去做。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后面第六章讲到的，他差遣12门徒出去传道，给他们全病医病赶鬼传道的时候，在第30节，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儿、所传的道都告诉他。31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说主耶稣自己常常的在神面前安静祷告，他也体贴自己的门徒，让他们能够避开那种繁忙的环境，让他们找时间跟他自己在一起安静让他们身体得到休息，心灵得到安息。我们还是要问自己，我目前到底什么样子，我在忙什么我有多少时间在刻意的停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在每天都在跑来跑去，忙来忙去。所以有人说，在神面前能够安静是我们基督徒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因为我们的旧人习惯就是让我们什么急躁不停急躁不停，一个急躁不停的心自然不可能带来一个安息的生命跟生活。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们家人会出去度假，那除了有时候与别人的家庭一起出去以外，那我们自己会刻意的刻意自己一家人会出去郊游去野餐特别是喜欢一家人出去单独的野营几天。为什么那样做？我是刻意什么让家里面每个人都能慢下来 啊，能够有个安静的时间。有时候我一天在帐篷里面啊，什么好像什么也都没做啊，在一起有独处的时间，在一起安静的时间，一起抬抬心啊，尤其是在一起啊，安静的可以读读神的话语，在一起祷告，一起来默想，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能够得到休息，也让我们的心灵能来享受啊从神来的安息。另外就是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慢慢都长大啊，每个人的话呢都有自己的事儿，每天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很多时候一家五口人都在家里面，都在家里面似乎在一起啊，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不在一起。为什么？实际上不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有人在弄电子邮件，有人在玩游戏，有人在画画，有人在打字，有人在做作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每个人心里面都在什么？都在繁忙。一家人似乎在一起，似乎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没有直接联系，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各自的事情，所以不小心的话，这样的日子会不断的重复，会不断的重复。所以有时候我会刻意的麻烦每个人啊，麻烦每个人都将手里面的事情放下，一家人来到一起，安静一会儿，在一起做个简单的游戏啊，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那样做的时候，每个人是会感受到心里面有另外一种平安喜乐，啊，也能够感受到身体得了一些休息，啊，让我们心里面也得到一些安息。所以要常常的刻意的这样，否则的话，一家人似乎在一起，但是没有联系，啊，没有任何联系。说你自己的境况是什么样子啊？你自己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那你我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从他那儿来的安息。我们的主是安息的主啊，只有他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啊，才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安息的人生。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我学我的样式，这样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我愿不愿意，愿意将自己的重担、自己的轭交给主耶稣吗？想想看，妨碍我们交托重担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是在妨碍我们将重担交给耶稣？是一些我们默许的一些习惯、一些规条吗？还是一些固有的观念、习惯？还是我们在市场的一些追求？还是你忙碌烦躁的生活？你愿意靠主耶稣的怜悯与帮助啊，挪去那些阻碍你得到安息的东西吗？你愿意靠着主的怜悯帮助来过一个有安息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吗？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啊来到你面前。求你让每个人来审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每天生活，我们有安息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安息的人生吗？我们知道，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每天又有多少时候感受到，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我们，没有感受到在你里面的安息与满足？求你让我们审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也许是我们一些旧的一些思想观念，一些墨守的规条，也许是我们在世上的追求，各种各样的世上的追求，也许是我们烦躁不停的生活方式。求你们来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怜悯、你的帮助，愿意将重担来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到啊从你那儿来的安息，让我们每天都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有安息的人生。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